哎，杨帆，最近呢，我是在做这有关女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发现这个世道现在是越来越不同了。
怪不得你最近啊总是很深沉的样子。那你想啊，这么好心理的事儿你也敢做？
这还真是道理啊，反正是下不为例吧。你看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啊是讲这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后来也不是怎么出来一句叫女人能秉半边天，那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哎，不用再下去了。你想我们侃侃而谈节目哈，芳菲和我还有你，你就占三分之一。
哈，别提这个了。哎，我最近啊看了一期这个新的财富杂志，上面呢就是列出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50位商业女性，今年排名第一位的呢就是世界在线第一大购物网 eBay 的总裁，叫做麦格惠特曼，我是刚从他那儿买了东西的。
其实对我们上班族来说呢，影响更大的呢是今年排在第二位的惠普公司的总裁卡利菲欧利娜。你想啊，那对我们来说没用过惠普打印机的恐怕不多。那这位女总裁呢，前不久还受邀前往台湾做了精彩的演说。
美商惠普科技总裁暨执行长卡利菲奥利娜在演说中指出，台湾是惠普成长的重要伙伴，在台湾1000多名惠普员工的才能与努力使得惠普成为台湾最大的外商 IT 企业。她说，未来几十年我们希望能继续成为台湾的伙伴，在台湾发展，为台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在台湾我们看到了要在全球经济中成功所需要的条件，而且也看到经济部致力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推动台湾成为世界经济领导者。惠普今年标下台北市网络新都的标案，成为台北市推行网络新都的总顾问，预料2005年台北将出现空间革命，正式进入无线宽频城市，无线宽频覆盖率将可达90%以上。
既然
哎，
你现在的脸色可是很严峻啊。
哎，你说怎么就让他当了总裁呢？那些男人都在干什么？
哎，好了好了，我们不聊商界了，那我们来聊聊诺贝尔吧。
好啊，每年的这诺贝尔奖我都很关注的，特别是这其中这个和平奖，每年竞争激烈，今年好像开了一个先河，是给了非洲的一个，好像又是女的。
没错，她是呢给了一个非洲的环境保护人士马塔因女士。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由肯尼亚环保民主斗士、副环境部长马塔伊获得，以奖励他在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方面做出的贡献。马塔伊是历来首名获和平奖的非洲女性，她推动了非洲最大的植树运动，在区内种植了约3000万棵树以保护环境。她还是一名人权斗士，过去30年一直致力于为非洲女性争权益，反对贪污及救助区内穷人，并曾为此而遭受牢狱之灾。马塔伊现年64岁，2003年进入政府工作，成为肯尼亚政府6名女部长级官员之一。她获得约$1,360,000奖金。她称获奖是一生中的最大惊喜。自然资源是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球上许多战争都是由争夺资源引起的，我们在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为现在与将来种下了和平的种子。
哎，这位种树的女士是真做出很突出的贡献了哈。不过呢，她在高兴之余啊，对这个记者说，她说艾滋病毒啊是西方国家某个实验室作为这个生物武器研制出来的。我觉得这说的有点信口开河了。
我也是觉得哈，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呢这么说确实是挺不妥的。那也难怪呢，有专栏作家就说呢，应该给他设一个诺贝尔环境奖颁给他。那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呢，诺贝尔和平奖呢更应该颁给那些和世界人权与世界和平有关的人士。那你像作家杜奕龙，他也发表文章说，在他的心目中呢，和平奖的得主啊更应该给那个揭露萨斯真相的蒋延勇医生。
哎，这我赞成。另外呢，就是被称作天安门母亲的那一群6.4遇难者的家属，他们在我心中啊也应该是和平奖的得主。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保护人心啊比保护环境更重要一些。
既然你刚才是不是忘了，这个天安门母亲啊可都是女性，要是他们得了奖，你不是更有压力了？
这也不会。你想啊，要是天下母亲都像天安门母亲那样善良，懂得爱又勇敢无比的话，那天下男人可幸福了。
我还以为你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呢。不过看来啊，脑筋还算清醒。
何止是清醒，而且还很敏锐。哦，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今年的《时代周刊》亚洲版选出了今年度的20名40岁以下的亚洲英雄，那其中大多数呢都是名人，像演艺界的、体育界的。而我呢，却对其中一个不太起眼的香港人发生兴趣。
哎，今年选出的这个亚洲英雄中啊，只有一个香港人。那你说的一定是筹划香港七一大游行的孔令瑜。
哎，就是他。在我看了我们记者对他的专访以后啊，我对这个貌不出众的女孩真是生出了一种佩服和敬意。
时代周刊亚洲版只挑选孔令瑜，不是因为他是政客，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香港的政治觉醒。
他们没有正式的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告诉我是因为候选人的角色，所以在礼拜天的时候听到时候也真的有点很奇怪呀、啊。而且我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容杂志的内容是说的什么，不过我就是想，如果是因为我们发动了7月1号的游行跑上街的话，这个荣誉不应该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因为我是本身是在教会里面工作，我们不是太追求个人的名和利，我们是希望香港的整体的社会为发展的比较好。我有时在想啊，因为如果我们太过追求物质的生活，如果我们太过经常去游玩啊、游行去旅行啊、去玩的话，或者会对一些生活的很低层的人呢、啊，生活的很痛苦的人，对他们来说，我们可能某程度上我们会忘记了他们的痛苦。所以我想我应该保持一个很低调、很普通、很简单的生活，才能够让我们呢对不同阶层的人有更加多的认识。
我还是将希望放在香港人身上。我们选出来的立法会议员，他就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良心了，就是看他们跟中央沟通的时候，是不是把他们的选民放在首位，是不是跟香港的选民可以做一个公开的交代。
有报道说哈，孔令瑜啊原来是想上演艺学校的，那是因为六四事件呢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哎，更准确的说，是因为他目睹了他父亲流泪才改变他自己的志向的，所以呢也就成就了今天的这个亚洲女英雄。
我十九岁的时候，因为我哪一天是中期的毕业礼，我爸爸在电视里面看到通宵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场面，然后我起床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上学了，爸爸告诉我他们全都把学生杀死了，然后我的爸爸在哭，我就想啊，为什么这我从来也没见过我的爸爸哭，所以我觉得哪一个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每一年我也记得很清楚，所以我想啊，是不是我应该做一点事情呢？为爸爸的眼力也好，为哪些学生的生命也好，我应该了解这个社会多一点呢？所以我当时在想，我应该读去drama的，不过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不想集中在一个舞台上面，我想做一点多一点了解多一点的，首先是，所以我选择了在大学里面读社会科学。那就是看你自己怎么看呢？如果你看到自己的痛苦是很大的话，如果你看自己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话，那么你根本不容易去承受他人的负担了。所以应该将自己的不开心的事情放在一旁，然后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应该是想我们怎么去跟他人分担他们的痛苦，分担他们身上的实际界才是好的嘛。我想我就是想，在这几年呢，我在这里工作，我也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不过我就是经常也是从这个方向去想，不要把自己面前的困难放得很大很大，应该放开一点，然后去看其他人他们有什么困难。
哎，说到英雄啊，人们这个印象中往往都是那种高大全的形象，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这个英雄往往并非如此。那这回呢，我就想给各位介绍两位普普通通的英雄。
我看你是想介绍两位男人大丈夫，心里好赶快平衡一下。
这回你可说错了哦，这两位啊可都是女英雄。
哦，
在我看来，他们可都不简单，非常令人尊敬。
哦，那赶快说来听听啊。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星期一10月11日，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北部海滩，一个男人和一名妇女受到一条4米长的鳄鱼攻击，伤势严重。当时他们正在昆士兰北部海滩各自的帐篷里睡觉。两名受害者被空运到凯恩医院，目前情况稳定。34岁的男子首先受到攻击，睡在临近帐篷的一名60岁妇人听到了嘈杂声而惊醒过来，随即跳到这只鳄鱼的背上，试图抢救男子。鳄鱼于是放下了男子，并将他拖到海边，幸而另一人及时赶到，将这只鳄鱼射杀。
中国大陆的哈尔滨市企业家王玉芝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3次抓捕，最后被关入了臭名昭著的哈尔滨万家劳教所，经受了9个月的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双目流脓流血，几近失明。出狱后几经周折流亡加拿大的王玉芝将他在劳教所内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整理成书。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线新书发布会日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隆重召开。
新书发布会上，王玉芝女士再次直面在劳教所内遭受到的登峰造极的精神摧残和肉体酷刑，将黑幕掩盖后的人间地狱、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呈现在公众面前，使现场的听众无不动容。
然后呢，他们用绳悬在空中的，用绳空中有一根绳子一拽，这个怀孕的大法弟子就上到空中，然后是一松手呢，这人整个就掉到地上，这个臀部就蹲到地上。最后人呢，这个法轮功学员呢，怀孕都流产了。这还不说，他们让他的先生也在那儿看，他的先生也是我们法轮功学员。
中国大陆著名作家、民主活动家王若望的夫人杨子女士也出席了新书发布会。王玉芝女士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人们能伸出援手，帮助一下还在中共监狱中遭受迫害的中国同胞。
我所做的事情，我尽量去想讲减轻中国大法弟子在监狱里受到迫害，也希望很多人知道这场迫害人能够伸出点手，说出来话，来救救这些中国被迫害的这些我们的骨肉亲兄弟一样的。
哎，这些在我们身边出现的英雄哈，让我感到更亲切。
嗯哼。
可是啊，有时候我也觉得，你说要是没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又何必需要英雄呢？
哎，这句话可很有点哲学味道哎。各位观众，您又是怎么来看待英雄的呢？
哎，准确的说哈，是您怎么看待女人和女人中的英雄的？那欢迎您来信和我们谈谈您的想法。
那各位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再见。